很荣幸啊，也很欢喜，有这个因缘来和大家来分享的我们学习导师这一篇为自己说几句话的心得啊。好，那今年是导师圆寂的20周年啊，那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学习导师在解释佛法修行啊，那比较少提到他怎么样学到佛法之后跟这个世间的互动啊，回应这个世间啊，他内心的一些这个过程啊，这个思维啊，或者是去回应这一些大家对他评论的一个方式啊。那平凡一生当然是他回顾一生啊，非常的有小说的这个性质了哈，跟大家透露一个那个什么一个秘密啊，个人对这一个书本啊哈，从小到大有一个毛病，就是看很慢，然后看一看会停下来啊，但是导师那个平凡一生啊哈，当时在读的时候像看小说一样啊。一个晚上把它看完啊，就是看完才愿意睡觉，就觉得很有趣。但是这个是相应的问题了哈，因为每个人喜欢看的又不太一样哈。就是当年看到导师的这一本《平凡一生》啊，就觉得很想要了解他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他的笔触是很这个什么？悬疑的是吗？哈，这一个就是会让大家进入到他的那个叙事啊，故事的那个情境啊，然后去想要了解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啊。那当然一个晚上看完是把它当小说看，所以当时对导师的这一个一生没有太深的一个感触啊。那在多年的学习之后，今天早上我们这个住持法师不是说这个他在读导师的这个平凡一生，他归结的几个字大家还记得吗？都忘记了是吗？我们用导师的话了，那其实意思差不多，就是因缘不可思议，他在这本书提了恩赐，因缘不可思议。那用佛法术语就是缘起甚深，然后他用一生他所学习到的佛法来这个实践，怎么样去应用缘起甚深这个道理，那这个大家自己去体会了。好，那为自己说几句话是导师晚年针对就是在晚年呢、啊、就是对于在学术，应该不是说学术界了，就是有人对他的这一些文章啊有一些评论，那他觉得有一些是不正确的啊，那他必须要出来说明澄清了啊，主要是说明澄清啊。好，那这一个呢今天大家就看投影幕就好啊，然后都把这一些要点都放在这一个投影幕上啊。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到这篇文章，刚刚的开场白有点久，但是今天不会超时啊，都有沙盘演练过啊。好，我们就进到这个内容啊。那导师这一篇为自己说几句话呢？他是回应的从1986年到1995年之间啊，这个对于他的评论的文字的一个回应啊。那回应对象呢？大家在读的时候，导师是依着主题啦啊。如果大家看这个目次的话，就是有几个主题这样子啊。那这样的说明可能会 那个趣味感不足，所以我们要稍微做一个调整，我们针对人来做这一个重新的一个安排。那主要是有对象有几就六位，那我们有注意到导师对于这个江灿腾教授的回应有多达10笔了，也就是当时很多的文字都是关于就是江灿腾教授他的一些评论，那当时的产量很高，那导师觉得里面有很多不正确的资讯，所以就花了比较多的这一个内容来做一些说明，那导师也不希望针对他了，所以你去看导师的那个铺陈穿插的，那有时候如果是连续的话他名字就先不提了，就孤影其名，那我们有去核对这个文章的出处跟作者，所以就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好，那这一个总共有10笔，所以我们待会的说明会比较着重在这个江灿腾教授这边的一些评论。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导师花了比较多篇幅做解说的，就是对这个是广悟法师的一些误解。那这一个主要是他依着导师的著作来发表他个人的意见，那导师觉得他的诠释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会用一些篇幅来做解释。那其他就大家自己参照，那有什么疑问我们下午会有这一个问答。好，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一个第三页的写作缘起，刚已经说到了啦，就是从这一个就是1986对，到1986到1995这段时间的这一些对他的一些评论的一个文章的一个回应。好，那导师他说呢，在之前呢他已经有出版一本叫做《法海微波》，大家看过这本书吗？没有可以回去看。那这个不是导师写的，这个是导师编的，他收集当时对他的评论，里面他没有做回应，他就是把它收集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有哪一些内容。那之后呢又有一些对他的评论，那他又收集一些资料。好，那导师说这个读了这文字的人对我的意见与事实可能会引起误会，那他虽然这个体弱多病啊，他这个是写写停停，那他觉得还是要把它说明一下会比较好。好，那导师真的是写写停停，给大家看一下导师的这一个原稿，这个是导师的原稿，画来画去的。那去看导师的这个原稿跟现在的编排又不同了，他里面在这边的一个的手稿跟后来变成书的一个形式有一些差别。那这个是在第三页，我的大圣三系或作三论，是从这个太虚大师三宗而来，有没有？是从太虚大师的大圣三宗，就是 这一段主要是对应到这边，那文字已经有调整过了啦。好，给大家看什么叫写写停停，就是画来画去的，还有涂掉的等等，还有旁边有擦字的，也在 有一些地方它是写在旁边的，就在补一些字进去这样子。 好，所以写写停停，我们从他的手稿里面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啊。好，好，那接着下来就是帮大家整理，就是一个一个人的一个意见啊。那我们现在不要说是打脸了哈，我们不用这个语词啊，就是澄清了哈，去澄清这样子啊，因为这些人都还在，我们讲话要比较谨慎一点啊，比较不会受到一些无妄之灾哈。好，那首先就是关于这个江，这接下来的这内容都是江灿腾教授的对导师的评论哦。好，那他这个是在第四页第八行哦，大家不用看讲义，就是看上面就好哦。那这江灿腾教授他在台湾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里面有讲到哦，就导师的这个大圣三系啊，他说呢。这个高南顺次郎在夏威夷大学讲佛教哲学要义的时候已有用过，大家觉得这暗示什么？好，那 这当然导师他不认同、哦、那导师的回应是什么呢？导师他说他后来他真的有看到这一个佛教哲学要义、哦、然后他也去买了这一本书来看，他说仔细阅读，他想要找他到底是怎么说的，他说什么竟没有大圣三系的排列与说明。好，那他有大概介绍这本书啦，这是大家自己看。他说这本书确实就是佛教哲学要义，但没有三系排列次第，他就很困惑了。那他的语气很委婉说，作者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很多问号了。那其实导师 不同意了。那导师其实这个大圣三系的这个发表时间很早，非常的早，那其实是早过那一个高兰顺次郎他应该了的一个时代。好，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架构是抄多罗那他的印度 佛教史嘛。好，那这个一样在江灿腾教授他说呢，多士就是多罗那他了，提供了他对印度佛教发展史的基本架构，就是他很懂，他是懂导师的专家，好多帮导师说他没有讲的话。那导师是说呢，他说他有参考这本书，他没有否认，但是呢，这一个他说龙树以前呢的这一个历史。到部派分化，政局纷乱，导师是取我国所传，还有牛津大学的印度史。好，那这边有讲到几个，一个就是我国所传，就是汉地所传的这些材料。好，什么材料呢？好，那基本上导师是不同意的了。好，那这边有这个是这暗语，就是帮大家做说明的，这在讲义上没有了啊，这看讲义不会看到啊，大家看荧幕啊。就是说关于这个部派分化，在导师的书里面他参考了十八部论、不执议论还有一部中伦论啊这一些典籍啊。那政局纷乱的部分呢，如果去看导师的著作呢，他其实参考了《阿育王传》，《阿育王传》有好几个版本，最近 AI 大家流行嘛，我就问他《阿育王传》有几个版本，他就讲了一个答案，我就说、啊、那这个另外一本书不是吗？他说哦，对，你讲的对，我刚才讲错了，因为导师有收集嘛，就看看那个 AI 懂不懂，其实 AI 还是要人脑去训练的。好，阿育王传、哦、所以这就是导师这边所说的我国所传、哦、好， 好，再来第三个，导师是根据月称著作提出三系的这个判教或是教判，大家听得懂判教或是教判吗？因为以前听到判教是那个被以为是背叛的判呢，它其实是这个就是去分类啊，分类这一些佛法的典籍，这佛法的专门术语叫做教判或是判教了。好，那这是在讲义的第七行倒数第二，第七页倒数第二行。那一样就是江善腾教授，他很懂导师，然后帮导师发言。他说，月称的著作提供了他三系判教的理论基础。那导师他说，他的大圣三系呢，是依太虚大师的大圣三宗说而来的。因为他先看到虚大师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开示，他说次第内容可说相同，当然也有一些维系的差别啦，就是关于疗愈跟不疗愈的部分。好，那导师说大圣三系他最早发表的是这个1941年，这是民国，这三十年是民国了，就是1941年写的法海探证。那时候还没有读到月称的入宗，因为入宗是第一部他这个翻译出来月称的著作，在从西藏那边的传来的，所以他的第一本月称的第一本著作《入宗论》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翻译出来，也还没有读到。然后呢，导师说月称跟宗喀巴呢，他其实他只承认大圣的两系而已。哪两系？瑜伽庄观，就是性空为名跟什么虚妄为事，它里面并没有提到真常为心。好，那跟支那内学院所见，支那内学院就是欧阳剑，欧阳静吾，大家听过吗？他们那边办的一个 佛学院，那边专门是做唯识的这一个研究。所以导师说一个就是他们的思想只有二系没有三系，对不对？然后呢，入宗论也是在我发表之后 才翻译出来，我根本没有看过。他说，所以导师说月称这个江善腾说教授说月称著作提供的他三系判教理论基础，不知道他到底根据什么，导师只是一个问号了，就没有很严厉。好，再来这个唯识学探源是依月称入宗论所写的吗？他真的帮导师发表很多导师没有讲过的话。好，那他这个江善腾教授他就是说呢，他应顺以月称入宗论为依据撰写唯识学探源，学术成就甚高，未引起社会注意。那这个在讲义里面或者原书，这在第八页，他的资讯其实是不完整的。那个奇数导师用一个叉叉，有没有？那我们帮大家查出来了，导师可能也不希望大家去看，那我们帮大家查出来。好，那就是这个我们在讲解的人有一个义务去把资讯把它完备。他在31期，然后呢，他的文章的题名呢叫做《佛学研究与修行》，访江善腾居士，这是一个采访的文字稿。他采访者是张慈庭，他认识吗？认识，他后来出家了，叫什么？明法比丘，好像叫明法比丘，后来有人称他明法尊者。好，他后来有出家。好，那这边如果大家要去阅读这些文字，可以拍照，这边有连结，是吗？ 但是没有 QR code， 然后大家就可以这个拍照就连到那边去。好，导师说呢，其实入宗论它是31年1942年4月10号在净云山汉藏教理院那边这个译出的。导师这边有写个论末，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入宗论的最后有一个出版资讯，或是这一个翻译者他提供的一些资讯，他那边就提到 年代了。好，那导师说他唯识学探源是民国29年1940年所写的，那时候入宗论还没有译出，他不是藏文，如何以入宗论为依据写出唯识学探源呢？好，这是第一个，年代在后，我已经先发表了，所以不可能参考。再就是入宗论它是广破唯识的，那导师是要去探这个唯识的这个根源，就是站在认同唯识的一个立场去找它的一个根源，所以那个立场也不同。所以导师又有一个问号，说到底为什么要说我以月称为依据呢？所以导师很多疑惑了。好，再来就是导师是透过月称和宗喀巴大师的中观思想来批判中国的传统佛教嘛，那这一样就是江灿腾教授他所提出来的。好，那他说导师是透过月称和宗喀巴的中观思想来批判中国的传统佛教，导师其实是不认同的了。那导师说他批判的呢，不只是中国的传统佛教，还有什么印度后期神秘预乐的，然后什么传入西藏的这一些内容。好，那这边要说明一下这个批判什么意思了。批判不是那一种谩骂，批判是提出一些纠正，听得懂吗？大家可能对批判有不同的理解。导师的这个批判呢，其实是一种纠正，就是这个把不好的地方呢让大家知道，然后呢去留意去小心，不要再去犯同样的一个错误，这是所谓的批判。所以他不是去怎么讲？去否定，大家听得懂吗？导师没有去否定任何人，他对于中国的传统佛教和印度的这一些神秘的，导师是提出他有很多副作用，然后呢提出那应该要怎么样来实践。导师又回到这个阿含的教学，对吗？还有初期大圣的教学，还有什么后期大圣的教学，大家知道出处是哪里吗？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然后呢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那他觉得这一些就可以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依据了。所以他这一些神秘预乐他其实是没有采用的。好，所以导师也有说明啊，其实这一个宗喀巴大师所树立的黄教，导师说呢，通过菩提道次第，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好，后面有一个比较敏感的这个导师的评论啊，导师说要你知道，不是要你广修菩萨，那个广修把它圈起来，重点在广修了，懂意思吗？他要你知道，就是至少能够以这一些 正常的方法作为你的一个基础，然后呢，这个基础要做什么？去修密法，懂意思？他没有要你去广修菩萨的利他行，他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基本的， 的一些，比如说要这个牲口衣要端正啊等等啊哈的这一些哈，那其实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去修密法啊，特别是最高深的密法，什么密法？无上瑜伽啊，可以马上据说可以即生成佛的啦啊。那导师都觉得有很多疑惑的啊，因为这个中巴大师他在《密宗道》是另外一本书啊，就是修密法的《密宗道》里面呢，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有提到他对于传统这个业果理论呢，他有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见解啊。本来这个佛身是一熟果嘛啊，他说这是等流果，哎，等流果就可以马上成就的啊。所以这个业果理论被改变之后，整个修行的那一个观念就被扭转了啊。所以大家不要小看理论啊，理论会改变你的实践的方式啊。好，那导师这边只是说，如果真的那么重视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要里面要教你教大家广修菩萨行的啊，但是其实它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要你知道而已啊。他说这一些去西藏修学的，都是学无上瑜伽的这个大威德金刚这些密法回来啊，听得懂吗？啊，每个人都去修密法，你完成了菩萨广大行的吗？啊，都还没，怎么会已经去修密法呢？所以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不是要你广修菩萨行，是要你知道啊一个基础，然后基本上重点是要修密法的啊。好，那这大家一定听的会冒汗，有些人可能会流汗啊，会三滴汗这样子啊。那这边要说明导师这样说的一个依据是什么啊？首先呢啊，这一个大家可以看这个脚注，这个在第几页呢？第九页嘛，哈，第九页，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脚注啊，脚注四。其实太虚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序里面就有讲到了啊。他其实你写这部显教的修法，其实还是特重密法，懂意思吗？大家去看脚注四。太虚大师在读这一段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他已经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这个感受了。好，那再来呢，为什么不是要你广修？因为你若不修密法，根据密教的这个开示，你是没办法成佛的，只修显教的。好，那在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导师有引到，在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有引到，就是呢，修成佛的因，也就是修佛瑜伽，佛瑜伽就是这一个密法，特别是无上瑜伽，然后这个果呢，成佛的果是由四因而生，这个四因就是佛瑜伽，好。那这个就是说，不修佛瑜伽，或是修说不修天色身的天瑜伽，佛瑜伽跟天瑜伽是一样的了，是不能成佛的。也就是说，其实在密法里面，他已经告诉他的读者，你不修密法，你不会成佛。所以修显教也就有点浪费时间的意思了，听得懂吗？哦，好，所以导师他有一些依据了，哦，那这个都有出处的，哦，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在脚注释都有引给大家，哦，好，那这个据说要灌顶过才能看的了，那因为西贝塔都有，哦，所以这大家都看得到了，哦， 那导师为什么知道可以看到？因为这本书是太虚大师叫他去润饰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太露骨的东西，因为修这个双身法有很多很露骨的东西，这要稍微修饰一下，不要太露骨，所以导师当时就已经在发这个出版之前他已经看完了，看完之后他还问那个法尊法师很多里面他觉得没办法理解的一些问题，所以导师对这个秘法他是跟这个法尊法师请教很多，他其实是很清楚这里面是怎么一回事的啦。好，在导师是重视初期大圣经论的空义吗？他是在第十二页。好，那一样这一个江善腾教授呢，他在第十二页第六行这边开始他又写了一段论述，那其实有点长，那主要导师要回应的就是他里面有讲到他提示说导师其实是重视空理的，是重视空义的。好，那导师的回应在第九行，他说我赞同缘起性空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导师说但我重视初期大圣经论不只是空义，还更重什么菩萨大行。大家记得，大家看导师的书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他讲空讲得很深入，讲得很全面，讲得很完整，讲得很仔细，讲得很清楚，好像导师的书就是在讲空，对不对？那其实导师更重的是菩萨大行。那个人的一个理解是这样，就是这菩萨大行要从哪里这个衍生出来，从身观才能够产生广大行。大家有听过身观广行的菩萨道这本书吗？这种家师上后下观长老他的著作了，那其实这个就是导师一生的理念，就是广行要由身观而来，你没有身观，你在广行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困难，你会有很大的挫折感，你会放弃，大家明白吗？所以必须要有身观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这你才能够勇猛的去做利他的菩萨大行，才不会退缩，遇到障碍不会退却或是退缩或是放弃等等。所以导师讲那么多空义不是谈理论，他是为了要实践。那今天早上这个住持法师不是说有人评论导师是什么思想的巨人，然后呢行动的侏儒，其实在导师这边已经透露出他不认同，那后面我会特别提这一点，这一点在其他场都没有特别去提了，但是因为今天住持法师提到，我们待会特别提一下，发表个人的见解。好，所以导师说呢，他其实不只是重视空义，他而且是更重更重菩萨大行，所以他重视的空义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能够去引发菩萨的广大行。所以大家在学习来听闻佛法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听完之后我们怎样把这一些道理能够实现出来，然后去利益我们这一个周遭的人，不是学了之后跟人家处不来，什么众生皆醉我独醒，好像自己很孤独这样子，高处不胜寒，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好，另外导师在这一段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龙树菩萨广大行当中呢，他有这一个去 降低这种神化的他力速成的这一些倾向，听得懂吗？在佛法的这一个发展开示当中呢，在有一些开示他会去强调这一种他力速成的，那龙树菩萨他会把这一些言论呢，就是做一些评论，比如说这有人问他说有没有快的方法，然后呢轻松的方法可以打不退转，就是躺着修这样子躺平就可以修这样。龙树菩萨就先呵斥说，你怎么可以问这个问题，这么没有志气，骂完之后说这样好，你如果想知道我还是跟你讲好了好，那他就讲了这个异行道。异行道就是我们比如说礼敬诸佛啊，称赞如来这一些这些异行道，所以导师都有做一些这一种怎么讲净化的这一个评的一个说明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这一个所谓的他力的去降减低净化他力的这个部分呢，那有一个印象就是关于这个回向给众生，众生能不能得到的一个问题，大家都要回向嘛，对吗，然后或者是要超见，这有点敏感，那我们要好好讲，那要澄清我们讲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回向之后那个众表示 比如说我们，希望某某某能够得到这样的功德，他有得到吗，觉得有的举手，有，要不然没有你们在念心酸了对吗，有吗觉得或有或无的，有没有要看情况或者是说可能当下可能得不到，未来可能会有的，有没有大家都不太敢举手了龙树菩萨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功德呢，修的人他没办法给对方的，但是这个功德的果报可以给，听得懂吗？比如说我们修了这个功德后，得到这个福德的果报，有这个财富，我们可以拿这个财富去救助一些需要的人，这个功德果报可以给，好了，这样问题回来，那有人在其他场就有人就说，那以后回向祭是不是要取消那这其实两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功德就是刚刚做的我们所修的这个功德它没有办法获得，但这样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回向，它能不能得到一些怎么讲啊，正能量可以吗？好处可以吗？可以，对不对？所以可以回向就有意义， 懂意思吗？虽然我们并没有给对方什么，但是我们说哎，你做得很好啊，给人家鼓励的话，人家可能本来病恹恹的那个都好起来了，比可以做十个人的一个工作， 听得懂吗，就其实这些回向呢是我们的一个祝愿，他能不能收得到很难说，就是说这个祝愿出去之后，他在有些人他如果这一个心念力比较强，他有些人可以感受到哎，好像最近很多人给我一些祝福，有些人会有这种感觉，他觉得好像有一些那一种就是身体好起来了，就觉得没有人诅咒他，是祝福他的好，总之啦，这种祝福呢我们不要讲太玄，但是这一种大家自己去感受啦，好，就是说祝福别人是有好处的，大家要先肯定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所做功德它能不能得到，在龙树菩萨的一个解说里面是果报的一个情况才 给得了他，或者说他才可以比较获得比较完整的一个利益。那在还没有果报感果之前，这样回向其实他也可以得到一些好处了，至少他得到一些祝福嘛，得到一些电波是吗？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个这个心电感应或者这些能量场，这都有好处的。那多给人家祝福，然后呢，从修行者的角度，我们现在就愿意给，当我们因缘具足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就会给。因为有时候人都有一种毛病，吝啬，谦吝，就是自己有东西也不愿意给别人，用不到也不愿意，有很多人是有这种毛病。那但是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经常练习，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功德的时候，我们愿意去跟众生分享，那这个不断的自我训练，自我催眠不是的，就是自我这一个教育成长，当这一个因缘具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得很自然。大家要相信这件事情，要经常去做这样的一个回向，当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做，而且很自然，不会觉得好像有点勉强，这个都是回向的好处了。所以还要不要回向？要，不要听完之后他跟我讲说不要回向，这个我们就有过失了，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说的这他力啊速成的都有一些进化，所以所谓的不同印度后期论师的卓越见解，就是去进化它的一个内容。好，再就是导师江善腾教授说，导师想要这个说服太虚大师放弃法界圆觉的这一个这样的教法，改宗性空缘起，导师有这样的意图吗？导师其实是没有这个意图的啦。导师他认为呢，他赞叹这一个性空为名，不是为了要去说服太虚大师，是什么理由？在这边有引用到，他认为呢，这个大圣经论性空为名系，它是会通阿含而阐扬菩萨道的一个教学，他认为更契合世尊的本怀，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他去提倡只是这样子，他提倡他自己实践，他没有要别人一定要跟他有同样的见解，只是说他为什么要去提倡是基于这一个理由。好，所以导师说他这样子去推广性空为名，不是要与太虚大师争论，也不是希望他改变。所以说他想要这个太虚大师改宗，导师说那你是把我看得太幼稚了，他也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你这样讲是真的觉得他太天真了吗？好，所以导师也不认同。好，再来就是关于这个提倡弥勒净土，一样，这江善腾教授他好像觉得他很懂导师了，帮导师讲出觉得是导师内心话不敢讲的。好，那这边主要的一个内容很长，主要他这个江善腾认为导师是批判中国佛教的，对吗？那中国佛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信仰或是修行是西方净土，所以他认为导师应该是反对西方净土的。但是呢，西方净土又是一个很重，一个净土法门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内容，所以他认为他反对的西，他认为导师应该反对西方净土，但是他又不能没有净土的修行，所以他提倡弥勒净土来替代西方净土，听得懂吗？他认为导师批判中国佛教，所以必然是否定西方净土，但是 净土法门又不能没有，所以他就拿了弥勒法门来作为取代。然后他认为就是这个就是跟太虚大师的不同， 听得懂他的脉络了。导师说这个太虚大师他是要往生弥勒净土的，这个提倡弥勒净土并不是他跟太虚大师的不同，这他的回答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弥勒净土是太虚大师一向提倡的。那导师的提倡弥勒净土只是承袭太虚大师的遗风，怎么可以说是他跟太虚大师的差异呢？这误会大了，大家明白这一段的一个逻辑了。好，那这边顺带一提，就是弥勒净土其实有两趴是吗？现在都用几趴几趴，有两个部分呢，一个是什么？都率内院，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什么？龙华三会的人间净土。导师其实重视的是人间净土这一部分，所以第一个导师提倡弥勒净土，并他只是承袭太虚大师啊。再来就是他的弥勒净土，其实重视的是人间净土的这一个部分。然后呢，这也跟他所提倡人间佛教是呼应的。那这边顺带跟大家做说明。好，再来就是这个念佛浅说了。念佛浅说被少数教徒烧毁事件，是李炳南居士主导的吗？这个江灿腾教授他在这个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新动向里面就说呢，这个大批烧毁奇书的人呢，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李炳南居士。导师的书其实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他的由心法海跟平凡一生他提到就是呼应这篇文章，他才提到。所以导师其实他当时知道有听闻这件事情，他其实没有要去提这一些。但是这件事情 被提出来之后，这个台中的居士就跟导师抗议了，就是他们觉得没有，所以希望导师去否定这件事情。那导师说他是经不起人家说好话，就答应写一篇读后，可以吗？读后。那导师他说呢，这个传播的谣言越来越多，传说我的念佛浅说被少数教徒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是引号？少数教徒就是出自别人的一个描述了，导师自己的书都没有提。好，那导师说那时候的流言传说非常的多，传说是越说越多，那传说就是传说，不要去过分重视。导师确实他也没有要去说，你去帮我打听一下是谁烧我的书，他都没有去做这种事情，他就是不要去重视他，就是传说嘛。所以导师当时他只是听到而已，他可以否定吗？或是肯定吗？他自己都不晓得怎么一回事，他既不能否认也不能去肯定这件事情，大家听得懂吗？他没有立场，因为我根本就不晓得当时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都是听到的，所以他这样讲其实是没有就是以他的立场他只能这么说了。那但是这么说其实导师已经有含蓄的说，那个是你江灿腾教授的一个意见，而且呢这个传说，他用传说就是不断的辗有那一种辗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边有个暗语了，我们稍微解说一下。好，那导师其实这上面所引述的，所以导师其实他当时人是在台北， 事情是发生在台中，所以他都是 听到的。他本人并不清楚真实的情况为何，但是这个江灿腾教授却明确的说是李炳南居士带头的。那导师无从证实此事件的真实情况，所以导师在这一个他的回应啊，他说姜文以为就是江灿腾的这一个教授，他说呢，少数教徒即使大名鼎鼎的李炳南先生，那导师他说呢，那是传说中的少数教徒又转成为艺人。大家看得懂这个叙述吗？大家有玩过一个游戏吗？就传话游戏，就第一个人传一句话，然后传到后面，传到后面会怎么样？他会失真了。其实导师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暗示，那他也导什么意思我们不要讲太多了，但是又转为成一人，就是传说不断的辗转传，本来是少数教徒不晓得谁，后来传到 后面反而清楚是谁，这 就比较特别一点。好好，那再就是少数教徒焚毁，那 这一个出处是哪里呢？我们要讲这篇我们都有去做功课了，它其实是出自这一个杨白衣老师，他当时用了一个笔名叫做惠吉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妙云集的内容与精神》，那收录在哪里呢？法海微博，他是发表在杂志的啦，但是导师又把这篇文章收进来。好，那我这边就摘录这个法海微博里面的文字。那这个记得以前，就是这个杨白衣老师这个念佛浅说一出啊，有少数教徒认为与其所提倡的法门有所抵触，于是发动徒众把它焚烧殆尽，这个蛮激烈的了。这是他，这到底是听来还是他在附近看到？看不出来，但是看起来是第一人称的一个描述，他不是说听来的。好，一些教徒发心再印，印了再烧，烧了再印，如此僵持一段时间。他是用第一人称的一个的口吻在描述，我们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个口吻是第一个见证者的一个的叙述的一个口吻。好，于此可见正法正信佛法是不易了。那这一件事情是杨白衣老师这篇文章提到的，他只想什么少数教徒了，他也没有说是谁，对吗？但是后来又变成转为一人。好好，那再来我们要看到这个这个广悟法师这一部分在第十六页，第十六页。好，那广悟法师呢，这边其实是他用了导师 的这一个的书里面的话，然后去阐述他的想法。导师说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所以还要提出来澄清，所以这边稍微花一些时间来做说明。他总共导师引了四笔了，比如说他说呢，导师所说学佛者当前唯一目标就是须陀洹果，这件事情在《成佛之道》的三圣共法章导师确实这么说。那导师是在讲解脱道怎么修啊，对不对？解脱修解脱道的当前目标当然是什么？出国嘛，对吗？但是他讲大圣不共法的时候他就不这么说了，他是要发菩提心的嘛，所以你讲什么就要依着这一个开示来讲，你不能用自己的意思去讲，然后后面 会解说。然后他这个广悟法师呢，是广悟，悟 广，对不对啊？悟广啊，他说这个解脱道是菩萨心行的根本啊。菩萨心行的根本是什么？应该是菩萨行吧，哈，菩提心，对不对啊？他反而是解脱道就是出离心。好，所以他说解脱道 的正道加菩萨行等于菩提心， 这个是他自己的创建，老师没有这个意思。好，他说留惑润生的惑不是惑业苦的惑，是一种菩萨的悲心，老师也不认同。悲心是善心所还是不善心所？善心所，他不是烦恼，懂意思吗？所以他说把悲心当作祸，真的是千古来的第一人，是吧？第一就是这个创说了，导师是不认同。还有导师说这个我们修行要从切近处来修起，那这个要回到他的书了。他说这个切近处就是根本佛教的淳朴处，就是解脱道。导师其实不是，好，这个其实导师的原文，这他所引的一些，特别是第四点，我们讲一下近处这一个部分。这导师这些文是出自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那导师有讲到，他说菩萨行必备是哪三个重点？菩提心，还有什么？大悲心，还有什么？空性见，就是学佛三要嘛。好，他说切勿高推圣境，要从切近处学起。所以他说这个切近处就是什么？解脱道。这个悟广法师是吗？好，那其实如果去看导师后面说可以去看这一些短片了，那其实去看这些短片，或者说依着导师在那段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里面的开示，他接着就继续说，依三心而修行，一切都是菩萨行。那修菩萨行的经说十善菩萨发大心，好，如果你去连接前面所说的切近处，大家觉得应该是什么？从这个脉络啊，十善，对，所以应该是这一个嘛？怎么会读到解脱道？老师根本就没有讲，所以大家去看那个文脉，应该就很清楚了。好，这边就是举的这一些了。好，那导师呢？最后有讲到这个菩萨发心要利他为先，对不对？然后呢，这是崇高的理想。然后要达到利他目的，要怎么样？不能不净化自己的身心，对不对？那这个净化身心就是所谓的切近处，对不对？就是十善嘛，十善身就是身善口四，对不对？心是什么？意三，对不对？大家明白吗？其实从脉络上去连接，应该连接到十善了。好，大家不要觉得十善是这个人天法，不是，它是三圣共一的一个戒法，在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有讲，人天善所依，然后呢，三圣圣法力，它是修解脱道也要修的，懂意思吗？好，好，那这边这顺带说明一下，如果导师大家有去过福岩的这个导师纪念室，里面在门旁边有导师的这个像，对不对？旁边有两行字，大家记得吗？静心第一，对吗？然后呢，利他为上，哪一个比较重要？还是哪个先做？ 啊，这边有嘛哈？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哈。利他为上，导致说这是崇高的理想，要经常放在内心里面啊。但是你要去开始去实践的时候，要怎么样？从尽心开始做起，然后呢，随分利他，不是说自己进化之后再来利他，听得懂吗？所以这边导师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了。还有导师有讲到这个未能自度先度他，菩萨于此初发心。那这就是还没有自己还没有得度呢，就想着要度别人，对吗？那这个就是菩萨他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状态，内心他的一个心心念念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的样貌，一样，这都是理想。你要想着度别人，但是你要想，我要度别人，我应该怎么样来这个切近处来实践？要从自己的这个身心的进化开始，听得懂吗？要从自己的身心做起，然后有随分随力可以利益别人，就尽量去做，在随分随力又是做得到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导师他的一个开示了。好，所以呢，就是其实导师他所要强调的，那的其实就是这个切近处，就是实善或是净化自己的身心。那关于导师为什么会说这一个好，这一个刚刚不是说唯一的目标是须陀洹吗？那他导师在第十七页这边有说了，再讲第十七页，他说他讲中观就依着中观的开示讲，讲唯识就依着唯识的开示来讲，他不会用中观的批判的角度去讲唯识，大家听得懂吗？所以讲唯识就依着唯识的开示怎么样修，他也不会加入自己的见解。所以讲解脱道就依解脱道的开示来讲，解脱道的当前唯一目标是什么？出果，这没有问题，可以吗？但是导师其实他是鼓励修菩萨道的，所以菩萨道的一个当前的一个目标，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最低的一个可以达到的一个层次，大家没有印象啊？导师说，在这个在自己还有烦恼的状态下去利益众生，要有一套本领嘛，那这套本领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就是什么？圣解空义或是圣解空性，那这个就是导师他所说的了。那当然他一个切近处就是还是实善了。好，再来呢，就讲到这一个在第十八页这边，那这边有两个导师引了两个人的评论，一个是圣严长老，那一个是什么？江灿腾教授。那圣严长老是说他是拙于治病的，只会发现人家有什么毛病，但是这个病怎么治他不会治，发现问题但是不会解决问题。好，这是圣严长老的一个评论，导师其实不太认同，但是他很含蓄很客气说，你们讲得很对，但是后面的回应就不是这一个意思了。好，再来就是江善腾教授，他说会有人批评导师说他是佛教思想的巨人，行动实践的侏儒。导师很客气了，他说二位所说非常正确，我就是这样的人，怎么样？我就是这样。好，但是呢导师说，不过 说思想的巨人未免称誉过分，那表示他不认同。好，好，那这边有个暗语，但是这边个人的意见，大家参考。好，导师他其实是不认同人家说他是思想的巨人这样的一个评判，那个人觉得这也意味他也不认同他是行动实践的侏儒。后面的文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感觉了。那其实从后面文我们可以看到导师对思想义理的探究，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指出修行实践的方法与步骤，他不是在谈理论，不是指出这个毛病之后没有提出解方，他其实是有的。他不是说立本与根本佛教是淳朴嘛，对吗？就阿含经还有这个律典，这主要是指出家众的修行，这一些作为一个依法依律而和和共住，对不对？形成一个修行团体。然后弘禅这个中期佛教是初期大圣是行解，对吗？他的实践就是这一些，依着这样的这些开始去实践。然后摄取后期佛教是确当者，就是发菩提心，这一些他都有啊。虽然讲的是一种原则性的，但是你依着这个原则去看到这些开示，你就会依着这些开示去实践了。懂意思吗？他把那个步骤引导我们去看经论，而不是在他的书就写出来，而且你去看你就知道怎么做。好，所以呢他指出这些方法跟步骤，那自己与佛法的信众呢也依着而实践，他不是写完之后光说不练了，他其实是以自己也是依着实践，同时呢依自己修持所获得的智慧力还有福德力呢去利益有缘的众生，是个人的一个理解。好，那如此的解行并重，哪里有这样这种行动实践诸如这样的情况呢？个人的理解，导师其实也否定这样的一个说，只是说他很委婉，大家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大家可以自己解读了。好，所以导师这边有讲到一句话，他说他不是为考证而考证，研究而研究，他是本着从教典得来的一项信念，为佛法而学，学了之后当然要实践嘛，为佛教而学，希望调理出不为佛法本意。所以他不是什么思想的巨人，他只是要调理出不为佛法本意，适应现代人心的正道。正道是什么？实践的方法。听得懂吗？好，为佛法久住世间而尽一份佛弟子的责任，你总不能只讲，然后自己又没有在修，对不对？就是个人的一种体会啦。也就是他提出的这一些修行的内涵，他当然也依着去修，对不对？依着去修，他也这个随分随力的去利益他能有缘的这些众生，所以他有在实践呢。他依着他所看到的调理出来的这一些义理，然后自己依着实践，然后呢去这一个为正法久住世间尽一份佛弟子的一个责任。那么个人不认为这个行动诸如是吗？实践行动实践诸如这个评论是恰当或是导师认可的啦，虽然他说两个都说得很正确，都很正确，我就是这样怎么样。好，但是导师其实从后面的一个说明，个人觉得他也不是很认同，那这大家自己去评判。 好，再来就是幻生法师有提到，他说到这个圣严法师出版，他的博士论文，印光导师也予以资助啊、哦。那导师说这个是不正确，他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哦，不会因为说这个幻生长老是自己人啊、哦，或者说自己的好话。没有也说嗯，然后点点点，然后默认这样，他也没有了、哦、好，所以这个就是导师的这一个、哦、这篇文章里面所回应的这些内容、哦、好，我们最后看到第十九页的这个倒数第二行、哦、导师说值得写的。事与理应该还有不少、哦、但是呢，无奈这个衰朽余生、哦、时写时，这个是念什么？错、哦、好不容易交代了一些重要问题、哦、就以上他所说的呢，就是他所能够回应的一些重要的部分，其实还有，应该还有不少了、哦、好，那写到这边呢，就只好搁笔了啦、哦、好，那最后有一个编后语啦、哦、我们看一下编后语，这个编后语在第二十页、哦、其实编后语跟前面所说的几乎、哦、一开始的那一个序论那边，其实就是从编后语这边拉出来的、哦、好， 好，那编后语就是编辑者，编辑者是谁、哦、就是呵呵、哦、哥这边、哦、好，那其实在导师的这篇长这个文章其实蛮长的、哦、这个每一段他并没有立这一个标题或是章节名称，他就只有一二三四，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原稿，原稿他也没有一二三四哦，他就是用比如说看一下啊，有，他有一啦、哦、一，然后后面他会有一些比如说、哦、一段完之后他就这个叉叉叉叉叉叉、哦、这民国二十七年，这应该是在第七页是吗、哦、在第七页，第七，我们二十七年秋，从武昌到四川这边，它就是 有分一些主题了，分一些主题，好，所以它就是分成八个段落，它是没有标题的，好，那反复细读导师的这篇文章，觉得他的回应文字有几个，有九个主题。这个在编后语这边都有提，所以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在读文章的时候去分析人家的文章，就是我们因为在学院都要做科判嘛，科判就是要读完之后分析完，然后给他安立一些段落的一个主旨。好，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分出这几个主题，总共 有九个。好，那这个导师这个主要这个整篇文字主要是澄清他人对导师著作中之文字所引起的不正确的陈述、哦、让读者、哦、要澄清这些不正确的陈述了、哦、让读者得以获得正确的资讯，导师的目的在这边、哦、没有要打脸谁、哦、这边要澄清、哦，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感觉他在打脸，但他没有这个意思了。好，我们有注意到导师的回应当中呢，有十笔的澄清说明是针对江灿腾教授的一个评论，但是呢，在部分的回应文字他只列文章的标题，并没有说这是谁。那我们的理解就是这是一种孤影其名的一个做法，因为 一直出现他的文字，会让人家觉得在针对他，所以有时候就贴出指出提名这样就好。好，那我们的理解就是，这导师的回应文字呢，他的重点只是想澄清事实，而无意贬义他人。好，那这是在最后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读后感。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们这个刚开头有 promise 对吗？不会超时。那我们关于导师这个为自己说几句话，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堂课里面能够感受到导师他的一种修行者的一种怎么样去回应跟他批评他的人的一种这种悲心跟智慧，这样慈悲跟智慧。好，那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